这个国宝的，一路是这个派出所的，一路是这个社区的，所以就是街道的。嗯，两辆车，原来只有一辆车，现在是两辆车。反正是重兵把守吧。人家连他们都自己的人都笑了，他说你那是副总理级的了都。
那他们有没有骚扰你呢？
没有没有没有，他们就是我不是说了嘛，他们现在都是和谐违法，非常那个态度非常好。违法是违法，态度非常好。
加强了防守是吧？加强了这个监控。
所谓对记者的，对记者的这个不是监控我，他是监控记者，不让记者来找我。他是这么说的啊？我要出去跟着我就，他怕记者在路上找到我，严防记者。
就是这几天是吧？
对，恐怕一直到64吧，都这个状态吧。来人各个他都要查你是哪的，干嘛的什么的。
那你出门呢？出门他跟着你？
出门跟着跟着跟着，我买菜他也跟着。我看病他也跟着，我去做头发他也跟着，他怕我在理发馆见着记者，或者在菜市场找着记者，记者找到我什么的。不过确实也有一次，很早以前是清明的时候，有一次真的是记者在饭馆里找到我了。
是吧？现在出去自由吗？
出去是自由的，但是他们的车他们会跟着，是有限度的自由吧。出去他要跟着你，完了。坐他们的车，
就是你想去哪儿都可以吗？
应该是可以的吧，但是我没有提出过去，就他们经济的这，比如天安门呐，比如什么这种地方没有说过，但是他公务去啊等等，他们都不会说什么。对，朋友家去也没什么，说朋友家也没问
题。有人来你这儿看你呀，来做客呀，方便吗？
就看我做客都是可以的，记者是一般来不了的，就是朋友，他就都是可以的。比如说是有什么事情来看看我呀，什么这个没什么问题，但是他要可能要看身份证之类吧。
他跟你明确说了吗？不能有媒体来访问吗？
对，明确他早都多少年前就跟我说过了，说我们这个就是来你门前设岗，就是因为你要接见记者，如果你能答应不见记者，我们就不设岗。我说那我不可能答应你，我说我的底线就是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媒体的任何人来他只要来采访我肯定接受，但是我说的也都是64这些事儿，别的事儿我也不懂也管不了。那说他们就是说那不行，那我们就只好要设岗，那你就设呗。这个都是几年前的事情了，就是每年都提这一套，反正我每年都是这样的回答吧。
如果我们要来当面采访您可以吧？
他不会让你进来的，他们是不会让你进来就是了，你要是媒体他肯定不会让你进来的，因为我的电话都是监听的，你说你几点几点来，那他肯定就几点几点就知道你都是媒体了。他们都要问的，因为他疑惑你，就比如来看我的朋友什么的学生，如果他觉得你是媒体他也会问，他说你是哪里的呀，有没有那个身份证什么之类的，就这样。
看你的人是哪儿的呢？
北京市公安局派出所的，他底下的派出所吧，但是他隶属于北京朝阳区公安局吧，都是便衣。在电梯口一个，楼梯口一个，楼下有一个，还有一辆车，就这样的一个装备吧。
就是24小时上岗是吗？
基本上吧，晚上他大概太晚了也就不在了吧，我也没有注意过他们几点是几点，总归是早上7点他们肯定就在这儿，晚上几点走我也不知道。
6430周年呢，你有什么安排吗？
每年我们就64这一天，我们难属就是在万安公墓的难属，全部在万安公墓来公祭，这是每年约定的。然后每年都有一个文件，我们今天已经发了，对吧？
30年过去了，这个日子马上就要到来了，你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需要表达的？
64是一个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国家犯的一个屠杀的刑事案件，因为是你是政府调动正规军或荷枪实弹的用真枪实弹来杀害和平示威的学生和平民，这就是国家犯罪，这是国家的罪行。所以说我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或者负责任的一个执政党，早就应该把这个问题解决。那杀了人怎么能够这么多年30年都不追查呢，对吧？所以我们的要求就是真相。什么是真相？你杀人了没有？你为什么要杀人？你杀了多少人？这不就是真相吗？对不对？你要把它说清楚啊。就是交通肇事还要追查责任呢，你政府军公开的开枪杀人，这么大的一个刑事案件，你3年都不带说的，自己骗自己， 只能代表他们内心的怯懦和一种自己信任吧掩耳盗铃那种行为，这种东西是哄不过去的。第二，我们的要求是赔偿，你要立法，你做个案交代，立法道歉进行赔偿。第三点，追究责任者的刑事责任，谁指使的，谁决定的，为什么要动用军队来打老百姓，而且平民和学生当时的要求是什么，是反贪污反腐败，现在你们是不是贪污腐败，现在你们自己是不是也在反贪污反腐败，学生在3年前就提醒你们了，要反贪污反腐败，你们把这些人打死了，就鼓励了贪污和腐败吧，是不是这样的？所以以后就腐败贪污横行，现在都没法遏制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政府必须面对的事情，想逃也逃不掉的，对吧？30年来我们一直在为这个事情抗争，要求政府和我们对话，和我们 TM 母亲群体对话，这是我们一贯的要求。我们主张和平的理性的抗争，我们主张在法律的道路上解决问题，所以我们一直是在和平的理性的进行抗争。30年来我们不曾停息过，以后我们也不会停息。我们要求政府尽快的跟我们对话，包括媒体，我也希望通过各国的媒体呼吁各国有影响力的、有成就的、有良心的人们和各国政府的政要吧，都来敦促中国政府和我们 TM 母亲对话，解决这30年前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的杀人的惨案。
最近这些日子有没有官方的人跟你们沟通呢？谈这个事情？
官方的人是有来过，现在跟从前的最大区别就是态度很大转变。我说他们以前是很蛮横的执法违法，很蛮横的来违法，因为他们来我们这，来我这，就比如说来我这里，你是违法的呀，你是践踏我的人权，你是侵犯我的人身自由的。但是他们是下面的人，他们也没有办法，所以我也还是理解的。最近呢，他们是这些年来吧，可以差不多有10年左右，10几年了都有，他们的态度变得非常好，非常谦和，非常恭敬啊。他说我不是来看你的，我们是来防记者的，我们是来保护你不受记者骚扰的，有这么一个口径。你要说有多大改变，就这么一个改变，表面的改变，实质上是没有改变的。
在他们看守的情况下，有没有记者突破他们的这个看守，成功的采访了您呢？
也有啊，昨天就有两个西班牙人过来采访，但是后来他们出去可能就被他们值班的警官扣住了吧。他为什么怎么能够进来我就不清楚了，应该一般进来他们都是外当值班的会问的，不知道他可能是真巧还是他们吃饭去了还是怎样，不太反正是他们进来了。昨天进来了以后，大概他们也被那个底下那个值班的警官扣了吧，扣住结果如何我也不知道。因为到了下午来了两个基层的警官，基层的领导吧，一个派出所的，一个是国保的，来找我，看看，说是看看我。我说你不用说那么好听，我知道你们是为了两个西班牙人的事情。我说他们来采访了，我跟你讲的，我的底线就是他只要找到我，我就接受采访，没有什么可说的。他们也没有说出什么别的来，也就走了。
海外的这个很多人呢、在台湾，在台北啊，在聚会讨论六四事件，对六四30周年呢，也纪念活动吧。现在就这几天，就是很多很多人，包括一些六四的亲历者啊，王丹呐、乌尔开西啊，还有长安街上被压断双腿的那个方正，他们都出席了。
我跟他们在外边做的一些实际工作，我也非常感谢。比如说那个六四纪念碑的事情，我很感谢，因为有这么一个实体在那里，谁也不要想赖掉这个六四的事情，对吧？不要想人家忘掉。本来也是不会忘掉的，但是有这个就更不容易忘掉。我也很感谢那些海外的为了六四一直在努力的人们，但是我希望他们能够拼出一些底线吧，能够大家能够在一起。为这个国家，为这个这个民族的惨案，能够做一些更有用的事情吧。那个另外我也很感谢你们这些记者，包括一些外国记者，正是由于你们那个坚持在这里传播这个事情，所以使得很多外国的新生代吧，他也会理解了解了中国这么一个惨无人道的一个杀奴行为和这个政权，这么一个杀人政权到现在都不肯面对不敢面对的一种怯懦和一种卑鄙的行为。